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从自性圆满，本真如无离。离障本来护住无取，把清净无垢光尊常护。佛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咸鱼经》。那么这个《咸鱼经》现在呢，宣讲的是这个善世太子入海品。善世太子入海品这个公案当中，也是宣讲佛陀菩萨道行持这个因地的时候呢，如何行持菩萨道，如何在这个当中呢修持这样一种这个圆满的这个布施，然后呢就是说是修持无与伦比的安忍等等，像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经历，在这个经历当中呢也体现到了很多菩萨的一种修行的方法。那么现在宣讲的是这个，那么这个太子和公主呢结为了夫妻，但是这个公主每天就几天当中一直是白天外出，傍晚回家。这个时候呢就是太子稍微一点疑惑那么是不是就说是这个有了异心才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出现呢？今天呢继续讲，公主因此发誓说，我今一心一意尊敬侍奉夫君，没有丝毫的异心，如果这话属实，自诚不虚，就让你的一只眼睛完好如初。发完誓言，太子的一只眼睛立即恢复如初。那么公主呢她确确实实呢从这个见到这个见到太子开始呢就是一心一意的对就是说是这个喜欢他的，所以说呢现在的话也是这样，因此说内心当中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想法，行为当中也没有做其他的任何的事情，因为他自己内心当中呢很喜欢真诚的发誓愿。那么所以说他就在这个丈夫面前发誓说呢我今天一心一意呢是尊敬侍奉夫君的，没有丝毫的异心，如果这个话是属实的话，那么就让你的一只眼睛完好如初，也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因果不虚的真实理，或者通过这样一种誓言力，让你的一只眼睛呢完好如初。发完誓言之后呢，太子一只眼睛马上就恢复了。公主又问他，您的父母在哪个国家？太子告诉妻子道，你听说过勒那法米大王的名字吗？回答说听说过，那是我父亲大王的太子加连纳切利，你听说过吗？回答说听说过，加连纳切利太子就是我本人。公主很吃惊的问，你为什么会这样辛苦呢？太子于是给他说了事情的经过。公主听了深深叹息，对太子说，波波切利谋害于你，从古到今没有这样的道理，你如果说出他要怎么样整治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公主就问这个太子他的这个父母还有他的这个国家以前呢没有问，因为他一直以为都是乞丐而已那么今天呢可能是这个因缘和合了吧，一方面他这个丈夫的一只眼睛恢复了，所以说今天呢就想真的问一下他这个国家他的父母是什么情况。这个太子呢就告诉妻子，听没听说过勒那法米大王？这个是肯定是都听说过的，因为这个就是他们总的大王。回答就是说呢听说过，然后就是太子说呢这个就是我的父亲，然后呢就是说大太子加里纳切迪听说过吗？他说也是听说过加里纳切迪是我。公主听了非常的吃惊，既然你是这个大国王的大太子，那么为什么会现在变成乞丐，而且呢双目失明到处这样一种流浪的原因是怎么样的呢？非常吃惊，为什么会变得这样辛苦。太子然后就给他讲到了入海的经由，入海的这样一种这个发生的种种的事情，然后呢眼睛被刺瞎种种的这样一种经过呢都给他详细讲了。公主听了之后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吃惊也深深的叹息，一方面呢就对太子经受的这些痛苦也非常的这样一种就是说是感到非常的叹息，一方面对于这个他弟弟给他做了这样的事情也是感到非常吃惊的，所以说就对太子说呢，你的弟弟这样谋害你，从古到今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也没有这样的道理，那么现在如果有机会捉住他的话，应该怎么样惩治他怎么样惩治他呢？就像这样的话就给他问了这样一种情况。那么就是说是公主呢显现上面一个凡夫人呢，她这个思维的方式也和一般的凡夫人思维是一样的，那么也就是说呢他在这个提问的时候呢并不是说你会不会惩治他，而是说你要怎么样惩治他的问题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但是在菩萨的角度来讲的话并不是说怎么惩治他的问题，实际上呢菩萨的相应当中对这样一种这个仇人呢没有丝毫的这个 带一种嗔恨心，或许就是说真正在发起菩提心之后，这个所谓的愿底，所谓的这个仇人的概念当时就泯灭了。那么因为就是说是在有自他分别的时候，有爱憎分别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会有所谓的这样一种很强烈的亲友啊、怨敌啊等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观念，很多这样的想法。但是如果说是一旦发了菩提心，所有的众生都是自己的亲友所有众生都是亲友。所以说当发起大悲菩提心的当下，那么所有的仇敌无影无踪了，所以说也不会对这些所谓的仇敌产生身心，或者对这个仇敌呢产生一种想要伤害、想要惩治的这样一种念头，实际上是不会从嗔心的角度出发的。那么至于就是前面我们也讲过呢，就说是这个是不是所有的菩萨对于这种其他的恶人都不会惩治了，这个倒不是不是从这个角度讲的。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菩萨，或者说从安忍的某个角度来讲，菩萨他正达到这个安忍度这个功德圆满的时候呢，有些大的说的他只做符合实际情况的事情，也就是说他这样做如果惩治对方让他能够随顺于善道，这个解释也是一种安忍，他随顺于道随顺于正理，所以说其他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不符合自他利益的全部不做，乃至于形象上的安忍不会做，像这样的话也有从这个角度也有解释的。所以说菩萨他在示现的时候，从内心当中有一个总的一种标准是完全相同的，绝对不会有怨敌的概念，绝对不会有嗔恨的概念，这个方面是没有的。但没有这个嗔恨、没有这个怨敌概念的基础上，有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些惩治，让他改邪归正有的时候呢也不会做惩治完全内心当中就有慈悲心的对待了。所以像这样的话，菩萨的这个作意和一般的凡夫的作意完全也不相同。实际上就是说是，如果平时我们在这个失意的时候，别人给我们做了这个伤害，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浮想联翩的，一旦我得势了我应该怎么样收拾他，我应该怎么样把他踩到自己的脚下，像这样的话让他后悔以前他对我做了很多这样一种事情。有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一种一般的凡夫俗子的想法，那么按照这样一种凡夫俗子的想法不改变的话，永远只是凡夫俗子的想法而已，永远没办法靠近真正的菩萨道，没办法靠近菩萨心。所以说我们也看到这样公案之后呢，也要了知菩萨他是这样作意的。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修法，这样一种这个理论基础啊，它在哪个地方呢？我们学习过金钻论，在这个金钻论当中呢，对这样一种这个安忍，对这样一种很多菩萨道的修行，全部都是讲得清清楚楚的。那么这个金钻论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这个实际的操作的例子呢，就是在咸鱼经当中就在这些菩萨网就是说是这些菩萨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呢，从公案上面，从他们实际的修行上面体现出来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把这样一种这个把这样一种菩萨道的道理，而且把这样一种公案结合起来之后呢，我们应该可以说是从方方面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修行菩萨道、修行大乘教的，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比较圆满的认知。否则有的时候呢，就看公案的时候不知道它里面的含义看这样一种理论的时候呢，看这些指导的时候看这些修法的时候呢，就是不知道它怎么样去实行。但是呢，我们就是把二者合起来的时候呢，就是应该知道应该这样去做的。孩子回答到：“波波切里，虽然家还有我，但我对他永远没有嗔恨。”公主又说：“这事难以相信，他对你如此歹毒，你怎么会对他没有嗔恨呢？”于是迦陵那伽利太子就发誓说：“如果我对波波切里没有如毛发般的一丝怨恨，此言自成不虚的话，就让我另一只眼睛也完好如初。”他刚发完誓，两只眼睛更明净如初。那么太子呢就回答公主的话，那么就是说弟弟虽然这样加害于我，但是呢我还是对他永远没有嗔恨心。公主就是说这个是难以相信的确实按照一般的惯用思维，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对菩萨来讲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层次上的问题了前面我们讲过层次上的问题，凡夫人他站在凡夫人他思维的方法还有一套他的模式，菩萨呢他有一种这个利友情的一种思维的模式。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菩萨他能够了知凡夫人他的想法，因为他必定是经过了这样一种这个凡夫到达圣者的，而凡夫没有经历圣者的心没有经历过圣者的修法，所以他就很难以去真正的了知 甚至或者菩萨他的一种注意他的想法了。所以说公主就是说难以相信的，他对你做了这么样大的伤害，怎么可能还会他没有称心呢？这个难以相信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太子没有跟他讲什么道理，为什么我对他没有产生真心，不会产生真心的原因，这个道理不讲，他就开始啊，就是说是这个说第四句，他就说如果我对弟弟没有毛发一样的一点嗔恨啊，像就毛发一样的嗔恨也没有的话，那么就说这样一种话如果真实不虚，那么就让我的一只眼睛另外一只眼睛也完好如初啊，内心当中就是这样的。所以说通过第四语的加，第四语的加持力的缘故呢，所以说这个两只眼睛都已经如初了。公主见到丈夫双眼都有完好明净，相貌端啊端庄威严，从未曾看到过，岂不自胜，去对他的父亲说，宝凯国王的太子嘉良那几女父王您认得吗？国王答道认得。公主立即说道，您现在想见他吗？国王问，太子现在在哪里？公主说，我夫君就是小女儿的太子。那么公主看到丈夫的眼睛已经这个完好明净这个眼睛一旦就是完好明净之后呢，整个相貌也是就是说是显得更加的端就是说是端庄更加威严因为以前眼睛失明的时候，虽然从总体的角度来讲的话，就太子的这个种种的气度或者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相貌都还是非常好，但是呢就是双目失明之后呢，总是还是有点出现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眼睛在明净呢就是整个这样一种这个相貌的显得非常的端正，从来都没见到过长得这么好看的人。所以说这个公主也是非常高兴啊，那么就去给他父亲讲宝凯国王的太子这个加里拉铁里认不认识国王也是认识，因为经常去朝拜嘛，经常去各处朝拜，所以说经常见得到他太子。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公主就问他你想不想见他，那么国王就是内心当中在想了，这个太子入海了，一没有消息，怎么见得到呢？就问他，就是说太子现在在哪个地方呢？公主就说呢，就是我的丈夫，我的丈夫就是就是大太子。国王觉得可笑，对他说：“你这孩子怎么变得痴狂、神经错乱、失去理智？”加里纳杰里太子入海还没有回来，看到一个瞎眼乞丐，就认为是太子。公主又说：“希望父王自己去看一看。”国王马上去查看，果真是加里纳杰里太子。那么国王觉得很可笑啊，因为他的这个认识当中呢，就是这个公主刚刚嫁给的这样一种丈夫就是一个乞丐嘛就是说前几天呢还是衣食无着的一个人就是说是现在你马上就摇身一变就变成了这个宝海国王的大太子，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说是这个难以理解不可理喻的，所以这个孩子变得痴狂了，怎么回事呢？那么就是说大太子入海没有回来，因为他们还不知道已经死了吧，因为真正就大太子死去的消息只是他弟弟带回了这个国都的，其他人也需要不知道这个情况，所以说他就只知道入海没有回来。那么现在你看到一个瞎眼乞丐就认为是太子了，太可笑了。那么公主就没跟他争辩，就是说希望你自己去看一看，既然认识的话，如果是真正的太子，看见你认识了。那么国王一看马上就认识就是果真就是大太子，他不觉毛骨悚然，又惭愧又畏惧，匍匐在太子面前向他忏悔说，的确没有认出是你，希望你原谅我的过错。那么就看到是真正的太子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非常害怕，一方面很惭愧，一方面很畏惧。惭愧呢就是说是这个太子流落在他的这个就是国家当中就是没有好好的这个照顾他，这个很惭愧，没认出来很惭愧，因为他以前毕竟见过公主，以前没见过呢这个情况怎样，他自己以前是见过的，但是呢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当时吧大太子就是说是这个也是流落风尘，像这样的话也是方方面面前面讲过了蓬头垢面等等，这方面是有时不好认出来，或就是说眼睛失明之后呢不敢相认也有可能，或者就是说是在观念上已经认，在观念上面已经认定这个就是个乞丐，根本不可能是什么大孩子，所以说方方面面的原因呢让他没有认识，很惭愧，一方面很害怕吧，因为他是这个宝凯大王的这个大孩子，如果真正这样一种有罪如果是说追问起来的话，罪过很大的，所以他自己就匍匐在太子面前忏悔，以前的确没认识是你，希望原谅是你的过错。于是暗中将太子送回国界上，又派人宣布宝凯大王的太子加里纳杰里已从大海中归来。于是离斯拔王准备了盛大仪式，准备车乘象马，亲自率领群臣前往迎接。回国之后又 半夜广请宾客，装饰他的女儿，才宣布要将公主许配给太子。然后呢，就暗中把太子呢送回国境。啊，太子宣布说，包括大王的这个大太子叫加里马起的，已经从大海洋归来了，让大家都知道啊太子归来的消息。然后呢，他自己就是这个准备了盛大的这个仪式，亲自率领这个群臣前往国郡去迎接。回国之后呢，也办了很多的这个宴席，宴请宾客，装饰他女儿。这个时候宣布把公主许配给太子了。那次大雁带着信飞回国，大王看到了大雁写下书信，打开看，才得到消息，知道大儿子尚在人世，也知道了他的所有悲惨遭遇。国王和夫人悲喜交加，王宫内外没有不悲伤懊恼气愤的。捉拿了波伏奇，给他戴上枷锁，幽禁在狱中。那么这个大雁带着太子的信飞回国之后呢，那么大王就说是这个解开书信，看到了这个信，知道了大太子的这个所有的情况。一方面呢就知道大太子还在人间，一方面呢知道他遭受了很多的痛苦，所以说呢也是悲喜交加的。以前呢一直认为已经死了，那么现在突然听说大太子还活着，就会非常高兴，但是看到大太子受了这么多的这种痛苦，也是很悲伤，要悲喜交加。然后王宫内外的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也是非常的悲伤懊恼气愤啊，就是说这个不和气的对于大太子做了这样一种这个伤害的事情，所以大家都觉得无法容忍啊。国王下令就把他带上枷锁关在这个狱中了。国王下令告知尼斯拔王道，太子历尽磨难流落在你国中，你为什么默然不来告诉我？你得到国书时，马上准备向马护送太子归国，若有所违背，我将亲自动身前往。使者立刻带着文书迅速到了他的国家，尼斯拔王奉书批读。那么就是说是国王马上下令告诉这个尼斯拔王，就太子历尽磨难流落在你的国家当中，你为什么这个默然不告诉我？那么现你得到这个国书的时候，马上准备向马把太子送回国，如果违背的话，我将亲自动身前往。那么就是说是使者带着这个文书赶到了国家之后呢，这个尼斯拔王也是很是嫉妒。于是太子对尼斯拔王说：“那位牧牛人对我有恩，我现在很想念，想见到他请派人为我将他招来。”国王立即招来牧牛人。太子对国王说：“我眼睛被刺瞎，全靠此人供给照顾，如同我的父母一般。大王如果顾念我的话，应为我报答他。”那么就是此处呢，太子就想不到以前在最痛苦的时候呢，完全是依靠这个牧牛人的恩德啊，他自己保全了性命，眼伤呢也是这个恢复，最后到了国都之后才会有这样一系列的这样一种转机啊。所以对于这个牧牛人，他非常的感激，很感恩啊，这个也是菩萨的一种一种特质吧，或者菩萨的一种本来就具备的一个功能。现在很想念他啊，请国王把他招过来。那么就是说招来牧牛人之后呢，太子才对国王讲啊，我的眼睛被刺瞎之后呢，完全是靠这个人给我这个照顾啊，供给他的衣食，就好像父母一样慈爱。然后如果就是说大王如果顾念我的话，应该报答他，应该为我报答他。国王十分高兴，立刻赐给牧牛人名贵的衣服、象马车程、原田所在、金银宝物、奴婢仆役以及所管理的牛都送给他。牧牛人喜出望外，于是终身获得安乐富贵。那么国王听到了也是很高兴啊，一方面也是有一种好像是一种这个赎罪的机会吧，一方面能够给大太子做点事情，他非常由衷的高兴。所以说呢，就是说马上赐给这个牧牛人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财物，让他一生都没办法享受穷尽的。牧牛人是非常欢喜，所以说从今之后呢，过上了非常富足的生活也算是这种善人得了一种善报了。国王让使者回去回禀大王事情的经过。太子沦落在我国城，实在不知道太子所受委屈、心酸等种种经过。太子如今双目已经复明，就把小女嫁给太子为妻，曾马上准备盛大的仪式，亲自护送太子回国。然后呢，就是说尼斯拔国王他也是让使者去回禀这个事情的经过。太子呢是沦落在我的国家，实在是不知道受了这么多心酸的这样一种这个痛苦。那么到现在呢，就是说是这个太子的双目已复明了，然后呢把小女嫁给他， 现在马上准备盛大的仪式把他送回国了。国王啊，国王马上下令庄严500头白象，用金银装饰的极其绝妙，又挑选500人服侍太子，又下令挑选500名侍女，都极其端正，才能巧妙，以种种宝物打扮，又准备500辆车，以宝物装点的极其美妙，用来送给公主。那么就是说是国王呢，也是下令庄严的500头白象，然后呢是500个人啊，就是说是500头白象，500个人呢，这个方面是送给太子的。然后呢就挑选了500名侍女和500辆车，像这样也是送给公主的。伊斯拔王亲自率领群臣数百千乘一起护送，祭乐歌颂前后围绕，喜庆无量，向回国的路上行进。把这些准备好之后呢，那么这个国王呢亲自带队吧，和很多人一起护送就是说太子夫妻回国。使者回到大王那里，国王披露完奏折，更加欢喜踊跃，高令诸王都来会稽，立即准备相马，率领群臣百官、夫人、宫女前后簇拥，亲自前去国界迎接太子。那么就使者回到大王那里，国王看到这种情况之后呢，更加高兴了。一方面呢，就说是这个太子马上要回国；一方面呢，就是说意外的听说太子的双目已经复明了。这个时候就更加的欢喜，更加的高兴，所以马上通知一切其余的这样500个国王，都在国都会齐。然后自己也是这个准备相马，率领很多群臣百官呢，前去国界迎接太子。太子远远看见父王，就下车徒步而行，以头礼拜问讯父母。国王和夫人也下了车，相互拥抱在一起，离别日久，思念殷殷，见到儿子又喜又悲。诸王臣民见到如此情景，感慨万千不可形容，略略叙谈一番后就起驾回国。那么太子呢是远远看到了父王呢，就没有再待在这个车上面，就下车徒步而行啊，对父母非常的孝顺啊，尊敬的。那么然后呢坐到跟前的时候，也是以头礼拜问讯父母。那么国王和这个夫人下了车互相拥抱，离别日久，思念殷殷，尤其是好像是一种分离此别啊，再次又说是这个就是说死了之后似乎又重新见到一样，因为前面是传言说太子已经在大海当中遇难了。那后面呢就是说是这个见到了活生生的人呢，所以大家都是非常高兴，其他的这个王臣也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吧，感慨万千是不可形容的略略试探一番之后就起驾回国。此时人民都敲钟鸣鼓，做众祭乐，欢喜赞叹，前后簇拥着走向国城。一些人来到了城门外，太子问父王道，伯伯且你现在哪里？国王回答说，像这样的恶人天下不容，我不愿再见到他，先前把他幽禁在监狱中。太子对国王说，今天应该把他释放了。国王回答他的罪业深重，还没有审问他，怎能就放出来呢？太子又说，如果不放不过其理，我绝不入城。国王于是下令释放他。那么这个时候呢，人民都是敲响这样一种钟鼓，做很多祭乐，欢喜赞叹，一起簇拥走向城门。然后到城门外的时候呢，就太子想起了这个弟弟啊，他就问这个呼伯切利在哪里，怎么没看到这个弟弟的这样一种影踪呢？他弟弟没有来迎接，他就想问在哪里。然后国王回答说呢，像这样的恶人是天下不容的，已经把他关在监狱当中了。太子就对国王说呢，今天应该把他释放了才对。国王就是说呢，罪业非常深重，还没有审问他，不可能把他放掉。他就说了，如果不放不过其理，我就不会入城的。这个时候呢，国王就下令把他释放了。方面是对大太子非常的这个喜欢很疼爱，就是说呢，也是这个不违背他的这个心意。方面也是那个大喜的日子，所以说也是把他的这个就是说二儿子呢，也是这个放出来了。不破其力出狱后就来拜见太子，太子拥抱着安慰他，随后入城回到王宫。父母诸王臣民男女大小见到太子对待冤家如同对待次子。不破其力虽然刺瞎了太子的双眼，但太子对他却没有毛发般的怨恨，反而对他比从前更加敬爱慈悯，所有的人都赞叹称奇，天上人间实在无有可比。 那么就是说是恶事出狱之后呢，来拜见太子。太子看到他之后呢，根本没有说是这个计较前嫌的，拥抱他，安慰他，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一起入城，回到王宫。那这个时候呢，啊，包括父母在内啊，还有其他的诸王臣民、男女老少、大小，自己看到了这个太子对待冤家，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那么就是说是不服气，虽然刺瞎了太子的双眼，但是太子呢对他还是没有一点像毛发一样的一种嗔恨，反而呢比起还要更加敬爱臣民。所有的人对于太子的这样一种这个心啊非常的亲近，非常的这个伟大，而他的行为呢也是这么样一种这个亲近，我觉得非常的这个赞叹啊，觉得天上人间实在没有可比的人。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啊，天上人间都没有可比的，的确就是叫菩萨道，他修持的这个菩萨道呢，这个不是一般人修的道德，哎，不是这样一种地势梵天阿罗汉修的道德，所以说呢，他的这样一种菩萨道是天上人间无有可比的，那么也就是修了这样一种天上人间没有可比的道，才成就了天上人间没有可比的佛陀的功德，这个方面的一种如是的因啊，就是如是的果了。那么现在如果我们修持的是一般的俗业，我们现在是所作所为，我们的意乐如果也是做了一般的轮回的俗业的话，那么后面我们得到的果业并不是天上人间不会有比拟的。那么现在如果我们也是跟随菩萨修持这样一种天上人间无可比拟的这些菩提心，修持这样菩萨行的话，以后呢我们自己也会成就啊天上人间无有可比拟的这样一种佛陀的果位啊，所以现在的话，现在也许我们修不到，但是呢，这个志向一定要立下来，立下了这个志向之后，慢慢的修学啊，就可以到达这样一种殊胜的境地了。太子回到宫里，和不过其余的手足之情还像从前一样亲密起来。太子慢慢问起瑞宝的所在，不过其余回答说，回来时把他埋藏在道旁的土中。那么就是说太子回到宫里之后呢啊，还是这个和波波杰略手足之情和以前一样啊，就是没有改变的啊。后来呢，太子慢慢问起瑞宝在哪里啊，就是弟弟就是说呢，回来的时候把他埋藏在道旁的土中了，令他去取却找不到，于是太子共同前往，到了那里就发现了啊，就发现宝珠，收取宝珠便一起回宫。太子以500颗宝珠分给诸王，让他们各取一颗，剩下的这颗如意宝珠太子自己留着。既然埋在道旁的土中，让他把它取回来，但是他去的时候就找不到了啊，这个福报不够找不到了。那么就是说这个太子呢啊，和这样一种太子一起去的时候呢，到了埋宝的地方，一下子就发现了宝珠了，然后呢就把这样一种宝珠一起收回啊，把这个500颗宝珠分给这一群小王，然后自己呢把最殊胜的这一颗留下来，用它来做他的事业。他手握住如意宝向他求愿，如果真是如意珠，就使我父母所住的地方出现七宝柱，顶上有七宝大花盖。他的话音刚落，就像所说的那样实现。太子又握住如意珠，而从他求愿说，让我父母宫内及诸王城的所有库子啊，库上以前所施舍掉的都依然充满，随即握住宝珠，一一指向四方，于是所有的啊仓库又都充满。那么他握住宝珠求愿，如果真是如意宝的话，那么父母所住的地方有七宝座，顶上有七宝盖。啊，话音刚落，然后就实现了。又握住宝珠来求愿，那么让这个父母宫内和其他的一些这个仓库全部都充满财物。这个时候马上也是所有充满财物的。太子又让大臣传告诸国加良那切里太子，7天以后都将祈祷如意珠降下七宝玉，布告传诸各国都知道了这个消息。7天以后，太子以香水沐浴，竖起大床啊，把宝珠置于床顶，穿着新的净衣，手里拿着香炉向四方行礼，并说道，如果这真是如意珠，应当普降一切所需。他求完愿，四方涌起云雾，立刻有风吹来，自然除去粪秽及其余不净。接着又下起雨，湿润尘土，然后降下百味饮食，种种美味，又降下五谷衣服，最后降下七宝，积满天下，人民无限欢庆，把珍宝视作瓦石一般。 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太子又让大臣便告诸国啊，七天之后那要祈祷如意宝下降，七宝也让大家做好准备。那么就是说布告传出之后呢，大家知道这个消息都做好了准备。七天之后，太子早上的时候呢，以香水沐浴啊，竖起这样一种这个胜利床，把这个宝珠呢置于床顶，穿新衣服，手里拿着香炉向四方行走求愿啊。如果这个是真正的如意宝，应该普降一切所需之物。刚求完愿的时候，首先吹风吹去这些不清净的东西，又下起微雨，把这个尘土压住啊，就是说让它不要起这个灰尘。然后次第次第降下了饮食啊、谷物、衣服、七宝，啊，人们呢就是说非常的富足了。以前非常珍贵的珍宝，现在看起来就到处都是，就是瓦子一般普通的。接着太子啊传告天下，你们已经得到了一切所需。共生之物也没有什么缺乏，如果你们能感念我如是恩德，应当设置身口意修持实证。于是阎浮提一切众生感念太子无穷无尽的布施，听到他的号令后，都约束激励其心复行实证，不犯众恶，命中之后即升天上。然后呢，就是说太子也传告天下呢，现在你们所有的所需都已经得到了，没有什么缺少的了。那么如果你们啊感念我的恩德的话，就应该设此身口意啊，就是说是这个止恶修善啊。阎浮提的所有众生都非常感激太子的无尽布施，听到他的号令，全部都是约束激励自己的心，都奉行实善，不造及其这个身口意的罪业，所以导致临终之后呢升于天上。这方面我们就是个分析啊。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菩萨在当时以这样一种的财物给这些众生做了布施之后呢，啊，现世当中得到了利益。然后呢，因为就后面又让他们修持实善的缘故呢，又在后世当中得到了这样一种利益，升到了天上享受安乐。因为和菩萨结了善缘的缘故，佛陀啊，就是说菩萨成佛之后啊，他们也是得到了救度，从轮回当中啊得到了这样的出离，获得了解脱安乐。这个方面就是菩萨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有很多很多层层次次的这样一种对众生做利益的方面，这方面是在《金刚论》当中也是讲得很非常的细致的。佛陀对阿难说，要知道那时的迦叶那揭谛太子就是现在的我，那是我的父亲啊乐那跋尼，就是现在我的父亲毗沙王，那是我的母亲，就是现在我的母亲摩诃摩耶，那时的离支跋王就是现在的摩诃迦叶，那是我的妻子，就是现在的曲仪，那时的波婆伽利就是现在的提婆达多，那些蒙受我恩德的阎浮提人，就是我初得道时的八万天人和我的弟子，以及得受记的如是等。那么后面的这个公案讲完之后，这个往事讲完之后呢，佛陀就对阿难就讲，当时的大太子就是现在的我，那个时候的就是说是宝铠大王，就是现在的净善王，那个时候的母亲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摩诃摩耶，那个时候的离支跋王是现在的摩诃迦叶尊者，那时候他当时这个公主这个妻子就是现在的曲仪啊，也是陀罗。那么就是说那时的这个波婆伽利就是现在的提婆达多啊。总之呢，还有其他当时蒙受恩德的阎浮提人，就是现在得到的八万天人和的现在的弟子，还有得受记的很多很多人。阿难，我在当时被提婆达多所害，历尽了辛苦，仍然以慈悲心怜爱他，何况我如今觉悟成佛，断尽烦恼，慈悲周遍，为他稍稍加害，我怎能不慈爱他呢？所以说当时处在菩萨道的时候，虽然就是说是这个被这样一种这个恶事伤害，历尽了很多痛苦，但当时就没有这样一种嗔恨心了，何况现在已经觉悟成佛了，一切的烦恼全部断掉了，慈悲周遍所有周遍一切处，所以现在被他稍稍加害，不可能不慈爱他的。佛陀宣说以后，与会众人闻佛所说，感念世尊为了众生历尽巨苦而不退此道心，叹为什么，大家悲喜交集，克心立志，思维妙法，有的证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果，有的种下辟支佛善根，有的发起无上菩提心，大众都恭敬顶戴，欢喜奉行。然后佛陀把这样一种这个前后因缘宣讲完之后呢，大家就说是感念佛陀啊，为了众生经历了这么多的巨苦，没有退失道心，还有今天在这个法会当中给众生宣讲解脱道。 所以说大家就开始就是说是非常的精进的，以前懈怠的就是从一开始精进起来啊，以前就是说是从退市的一下就是说坚强起来，现在的话就是说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精进的思维妙法，所以说呢从出国到四国，或者就是发起了主下这个批注国的善根的也有，发起菩提心也有，总之呢就是说是通过这一会的讲经的话，利益了很多众生啊，大家恭敬简单的欢喜奉献，今天讲的这个。